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哎，姚牧师好。
姚牧师好。
那么我们盼望呢，透过晨曦讲座这个平台呢，虽然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栏目，但是重要的是我们也表达对内地教会的关切，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希望透过广播啊，透过一些新的资讯呢，也继续的来和内地的同工我们彼此同行，一起的兼顾。
对，这个都是我们一直以来觉得都是眼界的问题，我们教牧同工其实对这个世界，特别对其他地方教会的了解理解，也对我们的带领牧会呢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当然在牧养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可能是教会治理的问题、行政的问题、牧养的问题等等，还有传道人呢，我们可能面对自身的压力，比方在牧养方面、团队侍奉或者讲道方面呢，透过这个教牧新视野，我们过去谈了很多不同的题目，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接触到一些比较普遍的，但是也是很少教牧同工去真实去面对，就是关于基督徒怎么样面对这种抑郁或者甚至自杀这一类的议题。其实这个在教会牧养里面呢，常常碰到这样的例子，甚至很多教会弟兄姐妹中间呢，有的时候真的有这样的例子出现的时候呢，那传道人应该怎么样有效的来辅导牧养，甚至呢我们可以更怎么说呢，更进一步的说，有的时候包括传道人的子女、传道人本身可能都面临这样的挑战。
所以这个抑郁症呢，其实我们对他的理解了解有多少，而且特别我们做教牧同工，我们的脑筋啊，我们怎么想，因为过去呢我都碰到同工呢，很多都觉得哎呀，如果基督徒自杀，基本上这个根本都不可以接纳。那么还没有都自杀啦，如果是抑郁症，那这个呢越来越普遍。林谦牧师刚刚说这个真的是一个事实，而且呢整个世界的范围里面呢，这种的状况呢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多了解、多探讨、多思想是应当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牧新视野呢，就想和弟兄姐妹也是同工啊，特别是在教会侍奉的同工呢，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个议题，就是基督徒一样，我们可能也要面对这种抑郁，甚至可能有的人走上这个自杀之途啊，我们怎么样来经过，或者说怎么样来帮助，在牧养的工作里面怎么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很快回来我们的教牧新视野，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
教牧新视野。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那么今天星期二呢，我们探讨的议题是关于教牧方面的教牧新视野。那么刚才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已经稍微做了一个预告，就是今天呢我们要谈一个比较少提过的一个议题啊，就是基督徒今天在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面对的情绪或者抑郁的问题，甚至有的人走极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作为一个教牧同工呢，怎么样来面对，甚至怎么样来有效的来牧养，甚至包括教牧本身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议题呢，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谈起来 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心痛啊，因为有的时候看见很多的例子，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有这样的需要。那么杨牧师，我们啊在牧养教会里面常常碰到这样的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传道人本身呢真的是需要多方面的一些的认识。
我过去牧养里面呢，那个是以前的年代，不是现在，现在就更加严重。那个时候呢，抑郁症呢没有那么明显，也有这样的名堂发出来，但是我也碰过，我牧养里面呢一个两个三个是基督徒，真的是他自杀，死掉，这很难过。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议题呢，我们先来看看最新进的这个报道。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这个是关注我们全人类啊，全世界人类健康那个组织呢，他怎么说呢？他说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自杀。那么目前呢，他说全世界全球多达到3亿人呢，哇，70多亿人口呢，有3亿人呢已经受其影响。那么这个是估计啊，有15%的人呢，他说在成年后，在生活中某个阶段会体会到一定程度的抑郁。15%，这个也是哇，差不多没有到5个人有一个都是很非常严重，全世界的范围来算。那么我觉得这个呢，2019年呢，今年所进行的一项调查呢，就列出哇，多国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林建牧师不晓得你猜呀，他提出最高有4个，哇，有些国家我也不懂得念他的名字。
一个是立陶宛，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圭亚那，还有韩国。
美国呢排名27，我不晓得中国排名多少，我就没有看
了。我觉得这个调查报告，当然可能我们如果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个比例哈。但是整体来说呢，其实今天好像这种抑郁啊，情绪的疾病呢，已经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头号杀手。那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讲到身体的疾病，比方我们过去很熟悉的啊，比方癌症啊，是人的一个这个天敌哈，这个大家闻癌色变哈。但是现在好像真的不一样，普遍来说呢，这个情绪病已经是在不知不觉中间，好像姚牧师刚才所说的。想想看，全世界啊，全球人口啊，差不多有3亿人受影响，占15%，在成年以后，他的生活某个阶段，真的都会经验或体会到一定程度的抑郁。那么可能，说不定哈、啊，在收听广播的当下，可能在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可能自己就说：“哎呀，这么一说，好像我自己都有一点抑郁，都有一点这种情绪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了。
因为世界的生活的压力真的提高了很多，这个速度这么快，就算你说，哎，我也是非常健康正常的人呢，有时候某一刹那呢，你的情绪都受到影响，所以这方面呢，我们真的要了解。那么这个调查呢，不但是国际性呢，调查国家这个状况，而且他也特别关心的，特别在不同年龄群里面的人呢，到底那个他是算这个自杀率那个比例。那么我们看看，特别他说在成年的青年中呢，18到19岁那个年龄阶段呢，过去10多年呢，2008到2017年呢，哇，上升了56%。那么20到21岁这个年龄群的人大一点呢，也是差不多过去10多年呢，哇，这个还更厉害，他说也差不多了，上升了1倍，就是超过50%了。那么已经出来社会工作了，18到25岁的大学毕业往后啊，或者说就业青年呢，这群人呢焦虑跟绝望的比例呢也是很急速的上升了71%。哇，这个是非常严重。这个报告就表明呢，这个是在美国的，特别在美国呢，为着对抗这个抑郁症呢，他就开出了超过2.5亿的医生的处方。就是说美国只是大概3亿人口啊，哇，这个差不多每一个人都 可能见医生呢都有接受
过
这个，
嗯嗯，
对，所以这个情况呢就非常非常的严重。
嗯，所以刚才听姚牧师啊把这样一个数字统计的一个调查报告啊陈明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单单在美国哈，这个抑郁症的影响更加的厉害。那当然今天我们要谈的不是美国而已啊，虽然这个资料有一些的资讯是透过这些调研让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但是我们要谈今天教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如果这是一个普世的现象，不只是在美国，甚至在中国哈，那可能我们中国并没有啊太过度或者说啊比较正式的一个统计报告啊，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家人有抑郁的时候，我们多半是难以启齿啊，
不谈
不谈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健康的来面对这种所谓的抑郁或者这种情绪的问题？作为一个教牧同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很坦诚的来面对，其实人的啊这种压力，人的这种软弱，这是一个普世的现象，不只是啊基督徒啊，不只是这些不信主的人，包括基督徒神的儿女，今天一样可能在外面好像工作也好，这个来自不同的压力也好，真的也会带来一些情绪。那么传道人可能我们要打破一个迷思啊，杨牧师，可能我们过去在牧养里面很多基督徒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哎呀，这个情绪病呢是属于情绪方面的，基督徒呢我们凡事交托仰望给主，那我们很容易这种啊大面积的或者说一个以偏概全的观念，就是哎呀，我们交托给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所以基督徒呢啊不会有抑郁，也不用担心有抑郁，甚至有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很主观的认为说哎呀，如果你有抑郁，那就表示你对神没有信心，你不懂得交托等等，哇，就有很多的帽子扣上来。
所以呢这一点呢、嗯、我们稍微停一下，我们不是探讨，因为我们对这方面的认知也是有限，但是你刚刚说如果我们作为教牧同工教会的领袖长老啊堂主任呢、啊、我们对抑郁症那个了解有不太，我可以这样说，不太正确的这个
观念，
观念呢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你对你的羊群的了解有多少了，如果他真的患了抑郁症，你说没有这回事啊，你应当有信心啊。我说第一呢，这个错误是什么影响，可能受成功神学影响，什么都要好，信主的人呢永远
没有通，
没有失败，没有疾病。那么但是很多抑郁症这回事呢，不但是生活的压力，是有时候是天生的，生来就有这方面的欠缺，他的情绪病啊、情绪有波动啊，这些呢我们不但是从医学医生给我们这个了解，我们从常理呢观察孩子长大那个过程呢，可能也有一些我们真的做父母的做导师的、长辈的要注意的。所以这方面如果不清楚呢，我们就这个教导啊给意见呢就会偏差，我们最害怕是这回事。
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真的必须很严肃或者说很谨慎的来看待今天教牧同工啊在牧养里面面对弟兄姐妹这一个层面的需要，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应对。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主爱是世界更美，主爱是生命更美，主爱是世界是生命更美。
那刚才我们谈到作为一个教牧同工啊，姚牧师，其实我们的观念或者说我们对这种情绪方面的疾病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非常盲目的认为说，哎呀，基督徒没问题，我们交托祷告交给主。那我们常常在牧养里面也会碰到这样的例子哈，就是当弟兄姐妹可能啊，我们发现啊，他们可能有情绪方面的疾病，甚至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跟牧者说，哎呀，牧师啊，我自己觉得最近我的情绪有点问题，我的好像感觉有点抑郁，那请你为我祷告。那么有的时候牧师呢，当然出于爱心，就是啊，奉主的名求主医治，为他祷告。但是不是就是这样就够了呢？如果我们只是祷告，是不是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祷告很重要啊，这种关怀牧养是最直接的。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啊，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如果抑郁已经是一个所谓的疾病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个正确的一个渠道，正确的方式，才能够帮助到这些弟兄姐妹真实面对这样的问题？
祷告当然从属灵的角度也好，或者说牧养的爱心也好呢，牧师为羊群这方面抑郁症来祷告一定的。但是如果你说哎，光是祷告就足够，这个当然这不是这回事，因为抑郁症呢是要看医生，而且也要治疗，不但是心理的健康，而且他有时候抑郁症的人呢，你需要，你特别需要用药物呢来帮助他，来提升他更健康，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我觉得呢，抑郁症的人呢一般来说了，不是以偏概全的，他们对适应这个世界的生活呢压力呢就比较软弱。所以呢我们面对这些具体呢，包括你的亲朋啊，如果你有亲朋呢已经是抑郁症的类型的人呢，你对面对他们呢一定要很乐观，很正面，很支持，很包容，很忍耐的，要不然呢你就很难帮助他来在生活里面呢常常有一种的正面的乐观的去面对。
所以我想这个态度呢是很重要的，摆脱抑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态度。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要鼓励弟兄姐妹呢，当你在自己觉得一些情绪低落的时候呢，真的用一颗感恩的心呢，其实能够看见一些好的一面。有的时候抑郁的问题常常就是我们总是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想法，可能别人一个眼神或者别人的一句话，我们心中总是会想说啊，他是针对我的，或者他是给我压力等等等等。那么当然有的时候说很容易，很多人说啊，我就是做不到，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心态啊，这个改变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对啊我们的这个特别是在情绪方面呢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呢抑郁症的人呢，我们不是医生，我们只是牧养的人，我们很多细节的地方呢可能我们不懂，但是最基本的我们要很乐观，很正面，很忍耐去面对在我们身旁这些肢体，这个是一定的。但是某一方面呢，抑郁症严重的人呢，他对你的要求啊需要呢也是蛮大，那么这个反过来也是对我们照顾抑郁症的朋友呢很不容易。我承认了，我也有亲朋是抑郁症的，所以这方面我也有一定的了解，因为他们可能都很完美主义啊，而且也很容易呢你说话不小心呢他就
触动他的敏感神经。
敏感神经不当然呢是他很容易误会你的说话。那么就这个好像滚雪球一样，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么就很不容易。所以呢这方面呢也求主让我们面对的人比较健康一点的人呢要非常忍耐的。这个一定。所以呢林正牧师刚刚说哎，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怎么样呢？如果你拒绝他，你一开始就觉得就没盼望了，他要用药物也帮忙不来，就很不容易往下去走了。
所以当我们真的啊有这种情绪的这种啊抑郁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这是一个疾病啊。那么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呢， 来面对它。换句话说，不是去逃避。有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说啊，没问题，这个一切都会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并没有去正面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话呢，其实并没有办法真正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关注啊，就是抑郁啊和自杀这样的一个比例啊，不断的上升。那么我们可能要更进一步的去研究，就是说究竟是什么原因或什么因素导致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形发生。特别是在做牧养工作，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可避免的，哎，在教会里面我们又听说谁谁谁，又听说某某肢体他的孩子等等啊，有这种情绪的问题。那么我们要找到原因是什么，而不是等到啊突然间有人知道有人抑郁了，那么我们才去啊想办法去解决。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些前因啊，我们有一些及早的预防的措施，会不会对这些弟兄姐妹或者在情绪方面有困扰的人，其实是可以啊提前有一个所谓的预防措施。
这方面呢，我觉得只是开始研究。但是有一个报道说，现在在我们说这个 X generation、啊、这个叫什么
X 世代、
新世代的这个青年群体里面呢，他有一个报道说，抑郁症呢导致呢，哇，每40秒啊，没有一分钟就有人呢因为这个情况呢死掉。哇，这个就很厉害了。如果没有到一分钟40秒就会因着这个来离开世界。那么这个呢，我说比较复杂，因为现在我们晓得现在这个年代是这个所谓社交新媒体的年代，每个人差不多都懂得用你的手机。那么用手机这个都是已经一种的新的生活形态，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们也发觉很多人呢每天就在手机里面呢来看这个传讯
世界、
那么这个也没有大问题，但是你要想很多青年一群的他们还没有适应这个社会，但是你这么大的信息量他每天就看的时候，而且他的朋友圈子等等呢，哇，传什么信息他就很容易跟同年的人或者说不同的人来比较。那这种比较呢，攀比呢，就要不是他觉得朋友哎这个点赞那个不点我，他那个心理的状况有影响的。所以这方面可能也导致呢，如果你太过什么时间都放在这个手机这个信息群里面，你也常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啊某一个人等等呢，这种攀比呢就成为我们呢新一代的人呢年轻一群的人呢很大的一种个心理的障碍。
对，其实刚才姚牧师点到一点，特别是青年人今天接触的信息量太大，那么好像新媒体等等，那么另一方面呢，年轻人这种攀比哈，这种同侪之间的这种比较呢，有的时候无形当中这种的压力，有的时候甚至不一定是外面给他们的，反而是他们里面自己自身呢、对自己的要求啊，导致这种无形的压力慢慢累积啊，在这种氛围里面，那么可能他们很年轻就已经开始经历这个所谓的情绪方面的问题。那么教会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呢？我想我们最后多谈一点，教会怎么样提供帮助？
这方面呢，我觉得都是开始探讨。我觉得第一方面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有一种假想，觉得哎呀，很多有名的人、出名的人，包括牧师、宣教士，他们在这个抑郁症方面呢，完全都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哇，甚至以前呢，英国有名的斯布珍牧师呢，他私下呢也是有这种忧郁症的倾向
的，对，
但是他是有名的人，也是神大用的讲道的人。你说为什么神的仆人都会这样？这个就是例子了。我们不再点现在啊这个年代有一些有名的基督徒或者说
传道人的子女
都有抑郁症嘛、那个马鞍峰教会的
华里克
牧师的儿子，他的家人。 亲爱的也是抑郁症，甚至因着这个呢离开世界。这个我们人听起来呢都觉得很不容易，但是第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要活在幻想中，觉得是教会的群体完美的，真的不会患这种病，这个是第一步。
嗯，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也必须很诚实或者是很真实的来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事实。那么在当时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有任何人应该对此开诚布公的话，那么应该是说啊，我们祷告，我们必须祷告。那么归根究底就是学习信靠神。那么并不是去责备或者说去批评说啊，你看某某谁他没有信心，所以他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有的时候这种反而是在弟兄姐妹的身上，或者说在一些伤口上呢去撒盐呢。
嗯，
那么这个有的时候非但没有办法去帮助人，反而可能会带来一个更负面的一个果效，并没有办法真的有效的去帮助一些人。
所以一方面正面的去看待它，不要觉得这个呢不会发生在教会的人士身上。另外呢，我觉得呢祷告我们已经说过一定的凭信心交托主，但是祷告的同时呢，教会也不会说哎呀我们不用靠医生，不用医疗，不用去看病，这个心态一定要除掉的。
嗯，
因为抑郁症呢一定需要来医疗方面来帮助他慢慢的来改变。
对，那么作为一个牧者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在辅导这一方面的这种同理心呢，虽然我们今天是讲情绪方面的疾病，那么当然专家的问题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有限，要推介让这些弟兄姐妹真的寻求一些专家的帮助。所以有人说呢，情绪病如果你正常健康的看待呢，其实就是身体的生理的一个疾病，好像人感冒你就要去吃药。那么情绪病呢，有的时候借着药物呢真的就能够得到一些有效的控制。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只是很单向的说啊，你祷告啊，你要有信心呢，其实非但没有同理心呢，有的时候反而也并没有办法真正去解决他们实际的需要。
所以这种同理心呢是一个基础，而且也带来呢当事人如果他也见他自己是忧郁症的人，他也不怕旁人呢知道他这个状况了，那么你在他旁边的肢体呢一个小组一个群体呢比较亲近他的，就要懂得来好好作为他的一个
陪伴
支持了。
嗯，所以这种陪伴同行支持关怀呢，对于一个抑郁症啊，或者说面对有这样需要情绪方面的弟兄姐妹呢，其实是非常需要真实的。那么求主帮助我们，也给我们智慧呢，能够坦然的面对这是一个可能说不可抗拒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真的也能够带出一个更有效的牧养。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这儿，在这里也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上面。